今天我们讲员张长基博士好多年没有在我们就要讲到啊，所以为了要让一些新来的弟兄姐妹认识他，所以我自己排过去当主席啊，我可以介绍他。嗯，啊，张博士是啊密歇根安娜贝尔的经济学博士，他在美国教过大学，后来在1970年啊 ，Asia Development 是属于联合国的，在那亚洲来帮助一些落后的国家。那总部设在曼尼拉，他们请张博士去那边做高级的主管。他过去之后有20年在那边啊，他代持侍奉主，他有些要传福音，不但是在公司的工，在银行的工作，他到处为主传福音。也帮助世界环福音会议的工作啊。后来1990年他就提早退休啊，到美国来全时间侍奉主啊，帮助世界华人福音财团会啊，到国处讲道，也在芝加哥很多教会讲道，过去也在我们教会讲过道啊。他夫妇两个人同心侍奉主。介绍张博士的时候，我不能够不介绍我的同学。他的师母是我的同学，高中同一届同一班的同学。啊，60多年，我们两家还是保持非常好的朋友。啊，张博士他们提早退休的时候，在芝加哥定居。啊，就在内伯比，所以也是有见面的机会，很难得，几十年能够保持这样的关系。那么早上我们回房欢喜，我们带着谦卑的心要领受啊，张博士要给我们的信息。张博士，
我怎么说呢，龚牧师？我还是要谢谢你，谢谢龚牧师的介绍，特别是龚牧师的安排，让我今天在这里有分享神的话语的机会。我算了一下，或者看了一下记录，整整5年没有来了，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是5年。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个5年，你不能说，没人敢说，我常常都是这么感觉的。还有5年吗？不知道，所以我们务必要抓紧这个机会。所以今天我的讲道呢是很长很长的，因为是最后一次机会。因为我知道龚牧师的讲道是很简短的，非常难的，对我来说就很难，因为我这个人废话太多了。不过呢，下面一句话不是废话。我们刚才在聚会之前呢，我们在这个什么，在图书馆，我就上了一课音乐课。我看了他们的排练，我看到五姐妹，他这个指挥的这个方式，这个完全是有水准的。我不敢在这里说我们教会没有啊，因为这也许有认识我们教会的人，我不敢说。我确实是我上了一课，感觉到你们的诗班是有水准的。不过呢，很坦白的跟你说，吴姐妹，我不敢做你的学生。感谢主，有这么的一个诗班，对讲员来说是很大的很大的帮助。你知道吗？我今天要讲的，你们已经唱出来了，你把我的信息都唱出来了，可以不讲了，对不对？啊，几乎是那个感受。我感谢你们，谢谢你们。 好，今天呢，我要讲的题目已经打在荧幕上了。刚才牧师也带领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这里呢，我要强调两个字，其实是一个字。十三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十四节说，你们是世上的，我刚才说什么？这个我就很，要解释一下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习惯的说要做光做盐。刚才读经的时候，我也听到有人念光，先念光。其实圣经是先说盐，然后光。我还没有进入研究，到底这个前后有什么关系没有？这个不是太重要。好，我想强调的就是，我们是盐，我们也是光，这很重要的一点。好，我们先祷告，然后再进入这个话题。主，我们现在要进入你的言语，我们读了你的话语，现在我们要进入你的言语。就在这个时候，主啊，我们知道你已经在我们的当中，因此主，我们就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透过你的仆人，把我们今天要听的能够听得清楚。我恭敬祷告，奉主的名求的，阿们。既然我们是盐又是光，所以呢，我们就要做盐与光，是你们今年的不是主题，是标杆。标杆，我记得公牧师第一次讲盐与光的时候，他就强调了今年的不是主题，而是标杆。既然是标杆，是一个目标，所以英文翻得很好 goal， 是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要有行动，不是看看的，要有行动。所以今天我的题目是有这个行动感的，我们要做言语光，是言语刚光的人生，我们要把它活出来，不是嘴里说说，我们要有行动的表现，才能够跟你们今天的这个今年的这个教会的标杆能够配合起来。刚才我坐在这边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些英文的这个翻译啊，很有意思。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英文的翻译， Becoming the light and salt。 后来我一想，为什么 becoming 呢？ Becoming 是一个过程，应该怎么翻呢？ Be the light and salt。 我不知道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Be the light and salt. Becoming 是一个过程，刚刚开始要变成光与盐，我们已经是了。所以呢，我们要既然是，我们就要做，这是行动。圣经说我们是盐与光，这是所是。我们是什么，没有选择的，我们是什么就是什么，没得选择的。我是中国人，我说中国话，我吃中国饭，我有的选择吗？我是中国人，没法选择的啊。所以呢，我是盐，也没法选择的。但是做是我们的所为，可以选择。 我们是盐，我们是光，但是我们可以遮掩我们的光与盐，让人看不见我们的光，也尝不到我的盐分，这个是我们的选择啊。所以这一点要搞得很清楚啊。那么做一个预告吧，我会一连的来这里好几次，今天是第一讲，我会继续的讲这个题目啊，当然不是同一个题目，也不是同一篇道理，你不要怕啊。这个我会一步一步的更加的近身讲这一个题目，就是做光做盐的这个题目啊。好，我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是盐的功能，然后是看光的功能，最重要的第三，我们要做盐做光。我准备这篇讲章之前啊，这个我也听了公牧师的两篇的讲道，有关光与盐的。那今天我所讲的跟公牧师所讲的有许多重复的地方，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什么呢？讲到这个题目总是会有重复的，那么就把这些重复呢当作是再加强的提醒一下啊。好，请大家看我这三点啊，我的讲道都是三点的，很少两点，也没有四点的，总是三点。好，第一点，盐的功能，盐有许许多多的功能，今天不能在这里很详细的介绍盐的功能。第一个功能，我们都知道，洁净的功能，或者是叫做消毒的功能吧。比如说这个喉咙不舒服了，我的内人总是说用盐漱漱口啊，确实是很有效的。我的老父亲也是公牧师师母他们很熟悉的一位老人家，在芝加哥住了两年，我们就注意到他每天没有停过用盐漱口。他在我们家里住了两年，90岁的老人，在我们家里住了两年，没有生过一次病。这是盐的功能，这盐有这个洁净的功能。那么好，还有许许多的功能，今天不要讲了啊，我不讲了。主要的盐洁净的功能，对不起，我先把这个三个功能介绍出来：洁净的功能、调和的功能跟防腐的功能。我们先看洁净的功能。我们看一段的经文，很长的记载，在旧约的记载。这里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介绍这个以利沙用盐治水的记载啊。我不读了啊，为了节省时间呢，我就把这一段的经文跟大家介绍一下啊。盐有洁净的、消毒的这个功能，那么在旧约里面就有这一段的记载。以利沙行了一个神迹，用盐治水啊，这是洁净的功能。第二个功能是调和。我们都知道所谓调和啊，我们做饭的时候我们都要搁一点盐。我这个因为身体的关系，我的师母呢就很少用盐，所以我们家里的饭都是不好吃的，没味儿的。不，我已经习惯了，为了身体。 所以这个盐有它那个功能，菜要好吃务必要有盐，调和嘛啊。那么这个调和的时候呢，就把盐就融化在食物里面了，这个是啊另外一个情况啊，调和。那么我们看两节的圣经，所谓调和，我刚才是说的做菜，但是另外一种更重要的调和的这个功能呢，是在我们人与人的关系的方面。这里有两段的圣经，两节的圣经啊，都是讲到调和。哥罗西书，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一句话你怎么说，用什么字眼，或者你的声调，你的语气，都会有不同的反应啊。马可福音9:50，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又什么用呢？怎能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人与人的关系用盐来调和，产生一个和睦的关系啊。刚才公牧师介绍我在，你肯定没有听清楚在哪里工作，有听清楚吗？我知道你听了两个字听到了，银行。有听到银行吗？啊？公牧师，你说银行对不对？我告诉你，那个不是银行。银行是你啊，我一说银行，你想起什么？啊？不用想的，你马上回应嘛。银行，你说什么？钱，对了，那银行没钱的，啊不是没钱的，看不见钱的，钱多的不得了，但是看不见的，那个银行大的不得了。刚才公牧师也说了，你们肯定没有听清楚，是国际机构，不是商业性的，是不挣钱的银行，听过吗？有不挣钱的银行吗？我去的那个银行就是这个银，就这一种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我知道你没听过，不要紧，你现在听到了亚洲开发银行。那么这个银行的目的是什么意思呢？什么目的呢？就是要开发亚洲，简单透了。开发亚洲要赔钱的，要送钱的，这个就是我的工作，做了20年，我干了20年啊。这个我们还有好几次会在，我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下面几次会更清楚的介绍我在那个银行里面怎么样发用了这个光与盐的这个作用啊。我相信也许对现在在职场工作的人会有些帮助。是我在那个银行里面呢，就待了20年。是一个国际机构啊，不是银行，是一个国际机构。那么我们这些人，这个比较地位稍微高一点的，都是外交官的身份。我那个时候只有36岁，是银行里面最年轻的一位，把我从美国老远请过去了。我一到了银行，我感觉自己是有博士学位的，我并且是大学的教授，还写过书呢。那我的同事们年纪比我大，我心里面想，我没跟他说，但是我心里面想，你写过书吗？你有博士学位吗？所以从开始在那个银行里面，我觉得有好像那个情况制造，把我制造成一个骄傲的人。 我知道你现在看我还是骄傲的人，我知道。我知道。好，OK， 回到银行的时候，我是一个骄傲的人，我目中无人呐、啊。我比他们都年轻，但是比我的学历、我的资历都比他们多。啊，不是在学术方面的资历比他们多。所以呢，开口说话的时候，就好像教训人一般。到了最后，银行的副行长他要快退休了，他把我叫去，印度人，老人家，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老人家 ，Dr. Chang， 就他是这么称呼我的。他要离开银行了，他说：“你知道我要离开了，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你有一个毛病。”哎呦！我平常常常跟他开玩笑，他一说你有一个毛病，我不能不告诉你，我就不敢动了，就听他讲了。什么毛病啊？他说，凡是你一开口的时候，你就把你的听众当作是每一个都是傻瓜。哎呦，我是那种的样子，自己没有看到。说从那天开始，我就对我自己说，我要调整我的说话的语气，我要仔细的选择用哪些字眼，我的声调啊，声调，讲话的声调啊，平静下来。还有很多时候你不需要讲话，你的这个什么 body language， 这个肢体的言语也要注意，你不能够讲话就是这样讲的。那位老人家开导了我，我才开始注意我自己的言语，就好像今天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言语。要用言来调和我们的言语呀，才知道怎么样回答人，才知道与人怎么相处，才知道与人怎么样交谈。这是我们做言的这个什么，这个应当表现的行为，要做到的，不是仅仅知道，要做到。好，那个老人家提醒我了以后，我知道了。知道了以后怎么样呢？我就尽量去行出来，我就操练自己，一直操练，操练，操练。我不知道我成功了没有，我当然这个成功的评价不是我自己给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些，用言来调和我们的言语，用言来调和我们的行为，我们与人交往的这种的行为非常的重要。好，下面呢我不多讲了，我就把几节圣经这个比那个慢，那个没有出来啊。箴言十五章啊，我不念了。这个里面呢，也给我们很多很多宝贵的教训啊。你喜欢的话呢，就把这节经文呢记下来，然后回家去呢，就去慢慢的看啊，很多宝贵的教训。我们要用言来调和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啊，这个第一点，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调和。那么第三个功能是防腐， 防腐。你知道我一想到这个功能的时候，你知道我头脑里面出现什么东西吗？你猜不到的，金华火腿，很好吃。金华火腿，我不知道金华火腿能够保这个防腐到多少年呢？四五年肯定有吧，有吧？这里有专家吗？啊，可以好多年了，金华火腿挂在那儿，切一块下来吃。小时候了，现在很久没有看到金华火腿了。啊，这是防腐的功能呢，这很重要的。那么我们的防腐的功能是什么呢？我们是盐，我们是盐，我们要做盐，我们要产生一个防腐的功能，那是什么呢？就不简单了，就非常不简单了。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所住的这个国家，我们所去工作的地方，充满了这些腐败的东西。啊，今天我不能讲这些，太多了要讲的。那么我们住在其中，或者在那个公司里面工作，我们住在其中就要产生一个防腐的功能，不简单。我慢下面几趟我会慢慢的讲这些，这个就是防腐的功能了。我下面给你们看一节的圣经，是保罗说的，保罗提醒我们，没有连起来了，怎么搞的？弟兄能够帮了一个忙吗？失灵了，我们脱离关系了。哎，不对，你比我跑得快了啊，在这里没出来啊。这没出来呀，就是这一节的圣经，这一节的圣经呢是保罗写的，那么写给啊，我们看一下啊，有敬虔的外貌却缺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哇，这句话很严厉啊，这等人你要躲开，什么意思啊？这等人是什么人呢？刮胡里边说，他们徒有其名而无实质的基督徒，意思就是说，他是盐，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就是盐，但是他失去了盐的功能，失去了盐的功能。你要躲开，什么意思啊？躲开呢？因为这一般的人啊，有名啊，这个什么这个，已经失去了盐味的基督徒，他们常常会在一个群体当中呢，做出一些的事情，做出讲的一些的话，做的一些事情。使你会混乱的，啊，把假的弄得真的了，啊，就使我们也会搞乱的，所以我们要离开这些人，躲开这些人，不要被这些人所影响，啊，所以这是保罗，的警告提摩太的一句话啊，所以呢，我们呢， 要清楚我们的这个职分。我誓言，我在那个场合当中，我要产生一个言的作用，在这里是讲的是防腐的作用，防腐的作用啊，消极的来说就是要避免被自己被受影响或同化，但积极的来说呢，要改变人家，要改变一个社会，这个很艰巨的工作。这个我以后会慢慢的讲。谢谢啊 ，Ernie， 他不会再变了吧？现在是啊，刚才是徒有其名而无实质，现在有了，现在有实质了啊！好，我们再看下去，因为公牧师已经警告我了，不能讲得太长。好，我今天就听你一句话，讲得短一点。哎，我们没联系好啊。好，那只好看啊，那里连起来了，这里没有啊。光的功能也是，我这里讲三种光的功能。第一，引导；第二，显明；第三是征服。怎么引导呢？啊，我们看一节圣经。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引导到哪去啊？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光引导我们到神里面去，这是光的功能啊！这第一节圣经。第二节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这是光的功能，做那引导的工作非常重要。光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光什么都做不到。有一年，大概三五年以前吧，我跟我那人到了北卡 North Carolina 去看哥培里的他那个营地。好，那么我们到那个地方就租了一个车，上了车啊，就开上山。有一天我们开了那个车进了一个隧道，突然之间感觉到全是黑暗的，因为我没想到，因为我的这个车啊，我那个车是高等的车，这个一开动大灯就打亮了啊，自动的，我不需要去调的，所以没想到那个租的车没有那个功能，你要去打开的。哎呀，那一下我急得不得了，全黑的，我想打开怎么看呢？一点都看不到，我紧张得不得了，在一个隧道里面。感谢神，我的老婆，我的不是我的内人，他的视力比我强，他就指挥我向左向右慢慢的开。更感谢主的是什么呢？那个隧道很短很短，不久就看到光了。哎呀，但是我跟你说，那个已经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那个恐怖的那个情况我今天还记得很深很深。光的重要，光的重要，没有光就在黑暗里面，可怕，很可怕，很可怕。所以光第一个功能是引导啊，第二个功能是显明。有光当然显明东西了嘛，本来看不见的现在可以看得见了，显明。好，我跟大家看一段的圣经。作恶的恨光，光来的时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就不爱光，爱黑暗， 并他们的罪就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就不来救光，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光的功能第二是显明，显明黑暗的东西，显明罪恶。我介绍一位姐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她哈，很出名的一位姐妹，但是看看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人，有见过她吗？有多少听过她？不多哈，在国内不太出名啊，但是在国外挺出名的。你看她戴了一个黑眼镜墨镜，她是在家里面戴的。她住的那个房子呢是一个暗室，没有电灯的，所以我们就称她是 Queen of the Dark Chamber。 那么这本书呢是她写的，哦，这已经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后来这本书呢就翻成30多种的言语，其中当然是中文。那么她称自己是暗室之后，因为他在那个暗室里面待了50年。怎么回事呢？蔡姐妹她的父亲是清朝做官的啊，我现在讲的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么结果蔡姐妹呢就去了一间基督教的学校，她信了主了。那怎么信主的呢？啊，这就回到刚才我们读那段的圣经了。有一天在学校里面，在学校里面他们上这个 chapel 的时候，牧师讲道，就用这一段的圣经讲了一篇道。蔡姐妹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她坐在下面听，她没有听进去。等到有一天蔡姐妹一个人，自己一个人，她在草地上散步的时候，不小心就把地上的一块石头掀开了。那块石头她不小心就把脚把它踢开了，一踢开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石头下面的都是小虫，那么那些小虫呢就四方的奔走啊，因为有光了，光照在这些小虫上面，他们就逃命了。蔡姐妹就想到了牧师讲的这一段的经文，就看到了自己的心中的黑暗，因此蔡姐妹就信了主啊。那么结果呢，他啊，长话短讲了啊，长话短讲 fast forward， 他得了一个病，很特别的病，医生医不好的病，所以在房间里面躺了50年。什么病啊？是这个疟疾的个病，这个病菌呢到了他的这个骨髓里面，始终没有医好。那么他的症状是什么呢？一见光他的眼睛就痛得不得了，所以一定要戴一个墨镜。这是蔡淑娟姐妹所谓的暗示之后。那么这位姐妹啊，她是一个传奇的人物，今天都没时间讲她的生平了啊。那么到了最后她过世以后呢，有一个福音机构就替她做了一个光碟。哎呦，这个还是没有连好啊！就是这个，踏光而行啊！因为神带领他，神的光向他显现，让他看到了他自己的心中的污秽，他就接受了主。那么他一生被主所用，住在一个房间里面是全黑的，我去。拜访他是3次， 第一次不认识他，不知道情况。那个时候啊，照相不是像现在的要用那个什么，闪光灯。我一按那个闪光灯，他就叫哎，痛啊！他是害了那种病。但这位姐妹呢，50年躺在床上，她毫无怨言。她最后她就说：“我的床就是我的讲台。”因为很多人慕名而来，啊，很多人就好奇也去拍看她。蔡姐妹就用着她的讲台，当要用啊坐在她床上，当着她的讲台，成千上万的人来看她。他们就他就向他们传福音，成千上万的人透过蔡姐妹而信了主。一个传奇的人物，就是刚才那一段的圣经，光会显明的啊，这是第二个作用。第三个作用是征服，征服啊！现在你看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很出名的，就是使徒保罗，这个见到主的时候的记载，啊，我不读这段经文了啊。使徒保罗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但是复活主的大光征服了他，因此呢，我就归纳起来三点。哎呀，啊，三点，他见了光以后，主耶稣复活的光征服了他。第一点，他就从什么呢？从逼迫基督徒变成保护基督徒的人，悔改了啊，这是第一。然后呢，第二，一个很骄傲的人就变成一个很谦卑的人，很谦卑的等候主耶稣基督对他的吩咐。啊，因为光征服了他，他就匍匐在主的面前，等候主的吩咐，要他做什么。最后，在《使徒行传》26章那里，他说的这句话，他从来没有违背过天上来的异象的。他悔改以后，神给了他的使命。他从来就没有违背神给他的使命，一直到他殉道为止，他顺服到底。这是使徒保罗给我们的见证啊，很重要的一个见证。所以光的第三个功能是征服，连使徒保罗这么强，那么强的一个人，他都能征服他。这里呢，我用2-3分钟介绍我自己的老父亲，也是公务师很爱的我的老父亲。我的老父亲是一个，他是到了差不多50岁的时候才信主，他的人生的上半场是反对基督教的。他不但是反对基督教，他是反对到一个地步，他给了他自己人生的使命，要消灭基督教。你听过这种人吗？你听过了吗？现在听过了，你见过吗？比如说有人跟你来传讲福音，你呢是抗拒的啊，请你不要再来了，请你不要再来了啊。我的父亲不是的，他不是说请你不要再来了，他要消灭你，彻底的消灭你。 这是我的父亲，他要把基督教从中国赶出去。乖乖弄地洞，对不对？是扬州话。这是我的父亲。你见过这种反对基督教的人吗？我见过，这是我的父亲。主耶稣基督的光终于临到了他，照亮了他，打开了他的眼睛。信主以后，整个人变了，翻天覆地的变了。我亲眼目睹，一个新造的人，全都是新的了。因为他见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光。我今天站在这里侍奉主，我今年已经进入了27年全时间，影响我最深的就是我自己的老父亲，影响我呀，他见到了光，见到了神的光以后呢，就整个人会变的，翻天覆地的变。保罗是这种人，我的父亲也是同样一种人。哈，很有意思。所以当我父亲比较出名了以后，香港的报章就报道他的这个什么信主的经过，有个小标题，这是20世纪的保罗。因为这同样的经历，一个要消灭基督教的人，结果是把全身奉献给神，做传福音的工作，完全变了，因为他见到了光。好，不能再讲下去了。牧师他看着我，好，这个是最后一点我要讲的，但是这一点呢，我就轻描淡写，因为什么呢？讲不完的，下次再来。啊，那我先介绍一下哈，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做光做盐。你看到了盐的功能跟光的功能，我们都要发挥这些功能，要发挥啊，所以要做光做盐。怎么样做光做盐？第一点，要把内在的数字外化。我会解释一两句。第二，比较重要了，今天只能介绍一下，要活出入世的生活。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将荣耀归给神。好，首先内在的数字外化啊，这很重要。我们是光，我们是盐，你看得到吗？除非你做出来，你不做出来没人看得到。所以要把内在的数值外化。今天在世界上太多太多隐藏的基督徒，你在你的公司工作了20年，人家都还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呢，有吗？有，多的是。我不知道我现在说的是不是你。我们要把内在的数值外化。我介绍我最佩服的一位老师，他不是我的老师，我没有那个资格念清华啊，这里有清华的吗？有北大的吗？嗯，谁没啊 ？OK。清华大学的教授彭林教授，我佩服的不得了。他不是基督徒，很可惜啊！我相信他不是基督徒，我没跟他见过面，但是我听他的讲学听了很多次。现在打出了这句话是他说的，我现在引用彭林教授说的一些话，他说：“良善是隐而不见的。”内涵的数值就好像我们的光，我们的盐， 在言行上都显露，要在言行上都显露出来。对，我们日常动作能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它是我们内在德行的外化啊。我现在打出来这句话是重简了，它是一篇很长的文章。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有修养的，他怎么做、怎么站、怎么说，都看得出来。我们内在的德行的外化，就可以看出我们里面有什么。所以，《大学》有这句话：“诚于中，则行于外。”一定的，这是一定的道理。先要有里面的改变，在外面就看出来了。我们已经是做了盐，做了光，啊不，我们已经是盐与光，因此我们在我们的行为上应该看得出来，而行于外啊，很重要的。啊，这个是彭林教授给我们的提醒，我这里可以应用到我们这篇的讲道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啊，我们要把内在的素质外化，不能做隐藏的基督徒，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活出入世的生活。今天我不能讲下去，这是这个什么这个啊，吴姐妹啊，你不是要跟讲员配合吗？这个就是我下一次来的题目了。我们活出入世的生活，什么意思啊？请听下回分解。意思就是说，很多人，世界上很多人都误会我们基督徒。我们只讲永生得救啊，天堂啊。我们信了主以后，就好像活一个出世的生活，好像离开世界了，跟世界隔离了。No， 完全误会了。我们要做光做盐，在哪里做光做盐？入世，不然是空谈，是纸上谈兵。我们要入世做光做盐，不简单。我经验丰富透了，我20年在那个银行做光做盐，哎呀，今天不讲这些。所以这个是第二点啊，我们要把内在的素质外化，让人看到我们是盐，我们也是光。但是不仅是让人看到，我们要行出来。怎么行啊？我们要进入世界。想想看啊，进入世界，那么目的是什么呢？只有一个目的，将荣耀归给神呀。好，今天呢我就讲到这里啊，我就小做一个小结吧。我们做盐做光的人生是一种持守正道、有立场的、有原则的生活的方式。OK。因此我们在世度日，在你的在你的这个什么公司里面干活，要付代价，要付代价。我经验丰富透了，我付了不少代价。所以我今天问你，你愿意吗？你愿意付代价吗？会吃很多的亏。 会被人家误解，会被人家排斥，会被人家边缘化。他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他的做事的方法跟我们也不同，就把我们边缘化了。但是我们有立场，我们要坚持我们的立场，要付代价。你愿意吗？我愿意。不但是我口说愿意，我做了。下面几次我会跟大家比较进一步的分享我怎么样付的代价。目的只有一个，将荣耀归给神。这是我们做光做盐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把荣耀归给神，也是我们刚才读那件圣经的最后一节，最后一句话，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给我们一个及时的提醒，你的话语的教导，教导我们在世要做光做盐，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光，就是盐。是的，主啊。但是我们在世度日的时候，我们会遭遇各种不同的经验，不同的，甚至于要付不同的代价。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真道上能够站立的稳，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荣耀归给你。主啊，谢谢你今天用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奉主的名求的，阿们。